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讲到那个瘫了38年的人，那这一段呢，讲到一个医治枯手的，还有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做的。那我们一起来等等要读马太福音的12章1到14节，但是先摆在弟兄姐妹面前，时间大概只够讲到8节，所以9节到14节很快的一章就过去，好不好？那我们啊，如果可以的话，要麻烦你站起来，我们一起起立。哦，对不起啊，共读神的话语啊，没关系，我这个在下次。好，从今天开始，好不好？马太福音12章，刚刚那2章是复习一下约翰福音第5章的，那我就过去了。那马太福音第12章1到14节，头一个幻灯片我来念。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记得说，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哭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主，真是这个2000年前的事情，你这位道成肉身立约立法的神来到地上的时候，竟然在人的眼睛里面看见你是干犯安息日的。主，这样的矛盾好像在有限的人跟比万有都大的神，无论是你的彰显，无论是你的心思，主，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愿你今天借着马太福音12章的这段话向我们开启，告诉我们您到底是谁，也叫我们因为接受你，你的安息就在我们里面常住。谢谢主，教导我们用人的话语，也超越过神的话，人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在人每个人心的深处来说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上一次讲到约翰福音的第5章，那边那个病了38年的人，那个病患的医治是一个大的神迹，在坐在众人的面前。但是接受下来的结果是，这些犹太人说：“你怎么犯安息日？”所以，而且到后来，那个被医好的那个人指出耶稣了之后，那这些犹太人更是要杀害他。好像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当神迹行完的时候，带出来的结果是正好相反。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又是另外的一段，但是在这一段的里面，我相信我们要有一点解释的功课。因为在那时候，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他门徒在这个安息日经过麦地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饿了就掐了麦穗我们中国人说呢顺手牵羊哈。他们是不是顺手牵羊？所以我们很容易除了安息日的冒犯以外， 那这个顺手牵羊是不是很有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觉得耶稣基督也是太偏执了，你就等一等啊，让他们饿一天再说，或者再等几小时，那就何必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来做这些事呢？那关于是不是他们顺手牵羊呢？我们中国人呢观念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在摩西五经的里面神的律法在申命记23章24到25节却不是这样子。他说任何人如果进了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葡萄，只是不能装在器皿里面。你如果进了邻舍的所占的还没有收割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摘穗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能用镰刀割取禾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好像我们今天进了 buffet 的餐馆你可以在那边 all you can eat， 但是不能带不能带。好，这下子你明白了，所以充饥解渴可以可以。那不光是这样子，你看见神在颁布这个律法的中间有多少的多少的关怀在里面。他说不光是甘心日，而且他说你们在田间如果种麦子种稻子收割庄稼，如果忘记了一捆不可以再回去收。哎呀，不说哎呀糟糕忘记了，所以三更半夜再跑去把这个要收掉。他说要留给寄居的还有孤儿跟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你打橄榄枝桑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要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严厉的律法的里面，你在这些字里行间，在这些隐藏的伏笔的里面，你看见那个神的心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的关怀跟鼓励都隐藏在这些好像很严厉的律法的里面。这一段虽然不是说安息日，但是安息日但是你在路德记旧约的路德记，你看见那个一门三寡到最后路德跟他婆婆到了回到本地，中间发生那个美丽的故事，他路德进到波阿斯的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人为了敬畏神而有的慈善的心跟行为。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12章哈。那个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从安息日在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子来吃。为什么掐麦子搓麦子是有问题呢？因为你掐麦子下来呢等于是收成等于是 harvesting， 而且呢把它谷子弄掉了这个跟打谷差不多这是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呢你说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当老师看他们他也不管他们，是不是他们犯安息呢？你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犯跟他的门徒犯安息日一共几次？你一定没有看见，我已经告诉你了上个礼拜讲了一次，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5章，今天要花今天我们多花时间的讲到耶稣的门徒掐麦穗的事情，这是第二次。还有下面接下来我可能不会花很多时间讲9到16节那一段是医治一个枯手的人，再下来路加福音14章那一段是讲到一个有水肿的人，再下来我记得在礼拜五晚上爱主团契读约翰福音第9章那边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基督也是在安息日医治他。到了路加福音的13章那一段是医治一个腰弯了18年的女人，这六次全部都是在安息日里面所做的而且行的神迹。那所以我们这样要问呢就是上次我留的一个底子，你既然是一个神，你自己说是神来到地人间，你岂不是那个颁布律法的神吗？你自己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你怎么来你怎么自己来触犯呢？所以在犹太人在这些教法师里面 非把他杀掉不可，因为他一定是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安息日到底它的基础是什么？安息日的头一个基础是根据神的创造。我们知道它的来历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在那个地方创造的工作是在六日中间完工，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第一章跟第二章记载，这边说到到了第七日，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神这边他，这个他是神，神的自己，他就安息了，神就赐福给这第七日的 seventh day， 第七日定为圣日。那在这个，因为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请问谁安息了？神安息了，这位造物主安息了。那在这边你看见一个他自己的创造，是他的主动，是他的满意。在十诫，接着我们真的要看十诫的第四诫里面，他就叫这些人要安息。但是在这一段的安息日的基础里面，你看见这位神在他的创造里面，他看这一切都甚好，看这一切都甚好。最后到了第六天创造完工之后，他自己安息。所以创安息日的头一个基础是根据他完工，神完工的安息。但是到后面他在摩西的五经里面，他要人遵守安息日，是一个对他的受造界的一个最大的邀请。那在这边他愿意，他我们说独乐乐或者与众乐乐，到底你在奏乐的时候，你是自己奏乐自己欣赏很高兴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欣赏来高兴啊？我相信各位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特别是如果父母亲生了一个小娃娃那个小娃娃抱在手上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他们，哎呀，不管那个娃娃长得是如何那个父母亲那种满意，那种欣赏，你说小娃娃给我看看，他一定拿出来给你看，那种高兴你比他夸他自己他还高兴那我们家的师母呢，她很喜欢一种花我不能告诉你，因为发现上个礼拜我一说透露师母不舒服，结果弟兄姊妹纷纷的送东西来所以他喜欢哪种花不告诉你你不要送他那个花呢这个开的时候很漂亮，开完了之后呢，哎呀，就长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师母呢就一直养他们一年养他们一年，而且在我们家那个阳光最好的地方，那边有一个一丛最好的地方不是人用，是那一堆花在里面用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你看哇，这个长出一个芽，以后这边会开花。我戴显微镜放大镜看了半天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喜欢种菜的人也是，当那个种菜是可以吃的，但是当那个小菜冒出芽来的时候，那种欢喜，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在这样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享受到，看见神的心，这位造物主他叫人守安息，在他里面是何等的满意，一个何等的分享那所以到了第四诫的中间，他说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是一个超越历史跟文化的。所以到第七天，那这个是出埃及记到出埃及记神给律法的时候，前面创世记是神自己创造的一个 historical 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到了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讲到十诫的地方，到了十节在第七日是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在这一天里面，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他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这边你看见是神的创造，在他的创造里面，他却跟人分享，他盼望他的喜乐，他的创造，他的宝贝，他的欣赏，他的享受能成为你的。那这个是在十诫的里面。那还很有趣的是，就是在旧约的历史的里面， 他们出埃及记走到旷野去，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这个男丁600,000，加上妇人孩子，我大概估计一下，大概有100,000+的人，在旷野里面行走多少年？40年哈、啊，你就带一个饭盒啊，带4天的都了不起哈、啊。他们这40年，将近200,000人的食物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16章14节这24节这很长的一段有的记载，很有意思。神就降下玛拿，他们清晨的时候，他们就看着野地上有白霜的小圆物哈、啊，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了？到底是什么？所以犹太人就说 ，What is this？ 啊，就是这是什么呢？那这是什么呢？就是玛拿啊，玛拿的意思就是 What's this？ 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到今天还在那边问啊，到底是什么呢？结果大概我以前讲过啊，大概跟我们中国人的老婆饼啊，我最近啊何玉光长老还带给我们老公饼啊，跟老公饼跟老婆饼啊很类似，但是我不晓得啊，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啊这个留下来的没有留到今天。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你们不要多拿，一个人大概一个俄美尔哈、啊，大概一个男丁所吃的，你不要多拿。那如果拿了，反而神不喜悦。但是呢，当他们开始领啊拿收马拿的时候呢，想一想，哎呦，这个旷野都一眼一看过去都是荒凉的野地哈、啊，所以，哎呀，要拿一天呢，要想一想，偷偷藏第二天的啊，这个好像吃buffet还带走的样子啊，那。所以他们，但是神就不许可他们，到第二天就坏掉了。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而且他们一多拿得到，他们没有吃，日头一出来就消化掉了哈。但是接下来的记载呢，到了第6天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要拿多少？拿2天的份。哎，你说前面你不是不让我们拿吗？怎么到了第6天的时候要拿2天份？因为第二天是第七日是安息日，他们就不能拿，所以而且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第6天拿双份。不但是他们想要怕第二天饿肚子，是神自己告诉他们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情节，是在犹太人这100,000+的犹太人在整个40年在旷野里面行走，他们一个民族的经验，一个历史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想的话想不通的，但是这是神自己 honor， 神尊重他子民守他的安息日，所以第7天吃第6天的，所以第6天可以收2份，这是一个历史的实例。好，这个是这个安息日的头一个基础是在于神的创造。接下来在生命记5章我们看见是他的第二个基础，是根据他的救赎。生命记5章14-15节说，到了第7日，你是向耶和华当首的安息日。这一天他又好像重复，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城里面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享安息哈。15节来了，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们从那边领出来。因此，这第二个原因，头个原因是因为神创造的6天，第7天他安息，他要跟人分享。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救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安息日的里面，而且他说你要家里面的儿女仆婢这些都不能够做工。哎呀，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外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我们华人的习惯，到大年30的时候，家里面要弄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抹布呀，用就扫把啊，拼了把全家弄得干净的不得了。因为第二天大年初一，不但我们要跟别人祝贺拜年，而且我家的抹布也不能用，我家的扫把也要休息啊。今天来讲呢，就是你的家里的 vacuum cleaner， 你的吸尘器也要休息啊。那 因为如果吸尘器不休息，那就是你不休息，因为你我就是 vacuum cleaner， 你家的 dishwasher 洗碟机啊，也要休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因为你我就是dishwasher。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是我们华人也有这个习惯，那不过是做过中国年哈。那我加一段，在我原来的那个讲道笔记里面有，在安息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他这边我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圣经，他说第七天要使你婢女的儿子还有寄居的都可以舒畅，所以日子不是日子是为人的，而人不是为日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主耶稣的神的教导里面很特别，按照人守摩西的律法，好像这一天我心里急得要命，想要做一些事情都不能做。但是到耶稣基督来说，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为安息日预备的，所以他整个的精神是为着人。不光是如此，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在利未记里面又有这一段，25章5到6节，但以诺自长的庄稼不可以收割。这个说什么呢？这个是在安息年，每六年之后要有第七年，连你的地也要休息，不光你的扫把 vacuum cleaner 要休息，而且你的地也不准在那边种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说这还得了哈、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到 Vancouver 去，那个看到那个中国杂货店，每人他们就问啊、请问你们是哪天放假？结果里面有一个搬运工说全年无休啊，都没错。哎呀，我们在北美待得太久了，这个、听不懂这几个字是全年无休。我们中国人觉得不休假是我们的节，是一个勤奋的美德。但是在这边幸亏有神的规定，否则我们照我们华人的或者犹太人可能也一样大概也都全年无休了。那在这边是第七年，整个第七年不准种东西啊、哦！哇，你如果是地主心里急死了。而且呢，如果在那个地七年你没有种东西，在中间长的却长出来了，因为以前的种子掉在那边，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和寄居的外人当作食物。多么的奇妙，你要把这些都分给别人，因为也不是你劳力来的。在这边你看见，在神的创造的基础上，在神的救恩救赎的基础上，他是为了人的。神赐福是把神的享受跟喜乐跟人分享，他也要叫你我去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是整个安息日那个分享的照顾到社会关怀的一个最基本的神学基础，是在旧约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安息日的精神是为着人的。我很快提一下第二个耶稣基督医治那个枯手的人哈、啊、那个人在会堂的里面，不晓得是他本来就在那边，还是这些法利赛人要控告耶稣，因为那边说他们要窥探耶稣，所以特别把这么一个人摆在那个地方，来看看他是不是耶稣基督看到他就治病。主的回应马上叫他起来站在中间。耶稣基督反问他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是哪一个可以的？如果那一天你的羊掉在水里面，掉在井里面，你救不救？你的牛羊掉在井里面，你救不救？如果你救的话，人比羊更贵重。你看见安息日的见证，安息日的 sign， 安息日的神迹里面，他的精神仍然是为着神的，为着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15章啊，比较困难的是这一段。你说我刚刚已经读过了，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是人家说，哎，你的门徒怎么在安息日在那掐麦穗呢？耶稣基督这样的回答他，经上记着说，大卫跟随他的人所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是12个陈设饼摆在圣殿的里面或者会幕里面的，不是大卫可以吃的，只有祭司才能吃。他耶稣基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基督回答这些人对他冒犯的控告的答辩， 我告诉你，这一段的圣经咱们老中看的时候，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我自己以前，求主怜悯我，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蛮护短的，因为他的门徒就偷偷掐了麦穗，所以这个老师来为他们辩论。但耶稣基督在这一段他说，你记不记得大卫王的功大卫王所做的事，那是在哪里呢？各位回去看，在撒母耳记上21章，那个时候耶稣基大卫逃出来，好像这个丧家之犬一样，他跟他的跟随的人都饿得又饿又渴，所以到了他们就到了圣殿来问这个祭司亚希米勒，或者叫亚大亚他，来问他要东西。但是那个祭司说这些陈设饼是摆在圣殿里面的这些 showing bread 是摆在圣殿里面，而且只有祭司能够吃。但是他答应这个大卫就把这些陈设饼给他们充饥了。那而且还把当时杀哥利亚的那个刀，也是原来是哥利亚刀，给了大卫。你知道这个大祭司后来因为他这样的接待了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他自己遭到全家被抄家杀身之祸啊！这个是大卫跟他的人所说的。但耶稣基督说，难道你没有念过这一段旧约的记载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跟他这个能够吃的。在这边两次，再者，他耶稣基督说，再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面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这边是说的什么？在安息日所有人要安息，许多的事情，感谢主，上礼拜我一提，结果我们中间有弟兄把那个犹太人中间的39件不能做的事情印给我们的团契跟小组，实在是看得很可笑啊。但是犹太人就是那样的遵守的。那耶稣基督用一个大卫的故事，用一个另外一个，就大卫在圣殿里为大祭司亚大亚他来要那个陈设饼充饥的时候，他说到这些的事情，这些的食物是归给祭司的，不是外人可以来尝的。而且在祭司在安息日他们犯安息，这边明明说他犯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祭司们在安息日要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大卫曾经这样做了，祭司可以这样做，但是我用这个绿颜色的字，我用一个这些要定他罪的人他们反问的一个问题，那么你是何许人也？这边说到一个大卫，说到祭司，他们好像是犯了安息，也不算冒犯，那你是谁呢？因为耶稣基督好像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带着他的12门徒，也是普通老百姓。在这边你看见在12章42节往后面一点，耶稣基督说当审判的时候，在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从南边，她应该是非洲而去，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哎呀，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哎呀，有人说，哎呀，都牧师不会讲到，多讲福音书。你试试看，你读福音书，看看你都道理都讲得出来，算你本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什么忽然间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不要急哈，慢慢来。那接下来，刚刚我们已经看了，说再者，就第二个原因，第二个答辩是说。安息日祭司在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难道你没有念过吗？但是我告诉你，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好，先看一下，在民数记28章29节9节到10节，你看见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些祭司在圣殿或者在会幕里面要做很多的事情，他们要献素祭，要献燔祭啊，要那个燔祭是 burn offering 啊，而且还要同跟燔祭一起同献的 drink offering， 是那种酒倒在燔祭要烧掉的牛羊牲畜献祭的那个 sacrifice 上面，浇在上面，当烧的时候会有酒的香气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在祭司在圣殿里面要做很多的事情，那不是安息日怎么能做？对，安息日在圣殿外面不能做事情，但在圣殿里面。祭司是要做这些事，而且是律法规定的。那 再一次人家要问，那你是何许人也？你刚刚是一个君王曾经做的这件事，你说有先例可循，第二个祭司可以做这件事，那您是何许人也呢？还有这一个更困难，耶稣基督十二章第七节接着下来讲，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又来反问这些熟读旧约律法书的，如果你们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成有罪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比较难，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一句话的出处是在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良善或者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在这边你看见神的本性在他的律法跟他的要求里面，但是就远胜过律法外面的形式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你会发现神更注重在人里面的实质的属灵的，而不是在外面属物质的属人的形式的 ritual、啊、他重视那个 reality 远胜过那些 ritual。 你还看见耶稣基督 quote 这段话，引用这段话是先知何西阿的，所以他说到一个大卫所做的事情，他说到一个祭司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他引用了先知的话语。那人家就问说，那你第三次你是何许人也？在这边不光是他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刚刚你看见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要起来定，在前面那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边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犹太人的心目里面，约拿这个先知虽然在约拿书里面看起来他不大听话的，但是约拿的传福音一共就四个字，在那个城里面应该绕三天日程的，他只绕了一天，就那样的传福音，全城全国尼尼微这人从皇帝一直到下面奴隶，所有都披麻蒙灰。所以在犹太人心里面，约拿是一个 most powerful most effective 的 prophet。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基督说，看到在这边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哎，我知道对你来说很困难，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很困难，因为我们都不是希伯来人。我再把这几节摆在你面前，耶稣基督答辩的里面，他的 defenses 里面，他说律法上所记得的安息日，祭司在殿里面犯了安息日，也你没有念过也不算犯罪。他说我告诉你，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祭司在殿里面因为殿而成圣，所以他们在安息日在殿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不算犯安息日。他说看哪、啊、我用绿颜色看，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再下来这四十一节我们刚刚念过了，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那个外邦的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话他就起来悔改。看哪、啊，在这边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第三段，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的话。看哪、啊，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的讲解好像没有几个人懂哈，跟我差不多哈。我列个表出来，耶稣基督的答辩，头一个，大卫跟他的仆人的冒犯，进了圣殿吃了只有祭司能够吃的，而他们不能够做的事情。新约马太福音12章3到4节，我们刚念过。撒母耳记上21章，还有马太福音12章42节，他举这个案例出来，后面有一个结论，看哪、啊，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大卫什么身份？君王。所罗门他的儿子什么身份？君王。这边一个王好像犯，在他们耶稣基督的评语里面看哪、啊，在这里 就在当天讲话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第二个，祭司在安息日了，还仍然要做很多事情，好像在冒犯了安息日。但是看呐、啊，在这边有一个叫比祭司成圣的殿更大。哦，在这边讲什么？祭司在这个圣殿的里面。但是到我先跳到后面，耶稣基督来，他死而复活，你我今天在基督里，那个整个的圣殿已经变成一个神的家，变成耶稣基督，我们如今在殿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祭司在殿里面，如果安息日做事情，不算为有罪。这边说到祭司，第三个，先哦，他这边还他说比成圣的殿更大，头一个是比所罗门更大，第三个，先知说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这是何西阿先知的话。之后他的42节那边，他说41节，他说看哪、啊，在这边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何西阿是先知，是先知的话，和约拿是先知，所以在这边耶稣基督的回答里面，你我是外行人，不晓得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内行人再仔细看的时候，发现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耶稣基督说有一个王的例子，耶稣基督说有祭司的例子，第三个有先知的例子。请问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身份摆在一起是什么？很好哈、啊，如果那攻击他的人问，那你是何许人也？三次更大，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更大，在这边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在这边一个比一个影响力极大的约拿更大。那位更大的那一位，就是代表祭司、先知、君王的三种身份，在旧约叫做什么？叫做弥赛亚。新约呢，叫做基督。这个 anointed one 受膏者，旧约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在新约直接翻出来就是 Christos， 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在里面答辩，他答辩不是我非法了，我的门徒不听话了，在他的答辩的里面，他祭司、先知、君王整个的案例摆在你面前。难道你没有念过吗？您在熟读旧约的人没有念过吗？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是谁？接着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The Lord of Sabbath。 我今天这边到不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乃是安息之主。今天就站在你的面前的这一位，乃是与神同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个 lawmaker， 他是定律法的，他是那个是一个 covenant maker， 他是那位立约者。这个人在启蒙期，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在罗马在新约的里面说旧约的律法，在他们还在启蒙，还在训蒙的师父底下，那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你只要乖乖的守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降世期，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整个旧约让神说你，他老百姓不明白，这个有限的人来明白大神的大心啊，他就用律法让他们死守，希望他们当时守律法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心。但有一天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安息有个新的定义，安息又带来个新的境界，带来个新的实践。在希伯来书说，整个的律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条条框框乃是隐而是 image shadow， 但是只有那形体却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犹太的领人的犹太教的领袖，当耶稣基督这样的表现他是谁的时候，而且整个把旧约的犹太教好像翻身的时候，他非要除掉他不可。之后他叫那个枯手的人叫他站在中间，这个证据来告诉你他是谁，他在安息日治病，那个人病会好。这个 这个神迹，一个 sign，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记号或 miracle 或者 sign 是指出到底他是谁。我在这边反问一个问题：当时在这个毕士大池或者在犹太地，很多人是生病，耶稣基督有没有医治每一个？有没有？行约的基督徒自己明白一件事：神没有医治每一个人，但是他选了几个案例，在那边当面的，在那边做见证，因为在那边说做他的一个证据，他的 sign， 他的记号是什么？他到底是谁？如果你只是看外面的事，你看不见他到底是谁，你我就完全 miss the point， 搞错。道成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乃是信息的中心、重心跟主题。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找到安息？安息他的主的自己，他的我乃是安息日的主，安息的主是安息的意义，安息的写照，安息的化身，安息的本身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律法宗教把人带到苦工重担里面，但是他好像创造之功，好像救恩的工作一样，赐人新生命，把人的真正的自由释放跟安息放在信徒的里面。外面的环境困不住，世界难处摸不着。亲爱的弟兄姊妹，礼拜一的时候啊，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美恩跟我啊，礼拜一我们休息。我们美恩说是 same old same old 啊，我们很规律啊，我们常常跑到一个购物中心啊，外面太冷，所以我们在那边锻炼锻炼啊。我们上个礼拜一呢我们就跑到远一点啊，跑远一点，跑到 Nashua 啊New Hampshire 的边境上啊去散步。那天呢，美恩在一个地方买东西，那我就在那个 Fisher Lane Mall 里面去散步。散到后来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肚子饿了，他就在那边吃东西。那我就在mall 里面的food court 吃东西哈。那讲这些干什么呢？我吃完东西，我也付了钱哈。之后我就出来，电话来了，他那边的工作，要买的东西都买完了，我就赶快穿我的厚外套就跑到他那边去，大概走路在户外要走10分钟。那到了那边之后要付账的时候，我找不到我的皮夹子。我们剩下来的一个到一个半钟头就在那边找我的皮夹子啊，这个到 mall 里面，到其他的商家，凡是我刚刚走过的地方都转一次。太太说，你记，用力想，用力想，你刚刚有没有走到这边啊？用力想，那什么地方会掉掉？哇，他掉掉也被人家拿走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之后，我最好到这些商家他的 custom service 顾客服务的地方，还有那个 security 那个警卫的地方都报了。如果有好人捡去就。他会送去，之后他们打电话给我。那我们开车回家啊，一面呢里面是有点 upset 啊，那想一想呢里面的钞票不多但是呢信用卡也有了里面驾照还要换蛮那个的。其实最大的是你觉得一个人老了，怎么一个皮夹子都看不住，你懂我意思啊？你笑你一定也跟我一样啊。到了我们家哈，我们在那边报警也好，在那边找来找去，搞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家，美恩通常不会动作那么快，他一跳下车，他跑到我们家的信箱。我们到了 Fishing Lane， 开车回家30-40分钟的高速，他那么急的去 check mailbox， 发现我的皮夹子在里面，中间夹了一个条子。I found this in New Hampshire Mall。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觉得神的使者好像在那边围营保护我们，是个很小的事情。第二个，他的名字叫做 Karen Ware， 我怎么找不到他，没人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他，谢谢他。不晓得他住在哪里， 他要开车三四十分钟到我们家，我人还没有回来，他把我的皮夹子送回我们家。另外一个给我的 message 不是哎呀运气好，我说主啊，如果我下回捡到人家的皮夹子，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了。但愿平安归给他所喜爱的人。